大家早上好。天父上帝，在此圣诞佳节，我们怀着满意的心来到你面前。此刻我们如此清晰地看见你差遣你的儿子以一种最不显尊荣的方式降生，然而你仍然差遣了他。主啊，令我惊叹的是，你明明深知许多人将拒绝他，你深知他将承受何等痛苦的死亡，然而你仍差遣了他，以你这样的爱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祈求你使我将要说的话充满生命，愿唯有真理被传扬，唯有真理被领受，奉救主基督的奇妙宝贵荣耀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圣诞节，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但如果可能，我一定会投喜乐一票。对我而言，喜乐这仅仅三个字母的词最能表达我对圣诞节的感受。所以当我坐下来准备这篇讲章时，我开始思考。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有位朋友曾说他感到我应该去电台唱歌，这样他能随时就把我关掉。但当我坐下来，很快就写下了这些歌词：普世欢腾，救主降临，齐来忠信圣徒，大家喜乐盈盈，牧人为何欢唱，喜乐诗歌声悠扬。我这里还记下了更多，这些都是瞬间涌现在我脑海里的。然而我们都承认，保持喜乐并非易事，有时即使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杜克大学的威廉·威勒曼说，喜乐对教会来说可能是个挑战。他说，我们似乎总在谈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这个别做那个。有时离开教会时，我们甚至会感到有些沮丧。记得有一次，我在阿尔伯塔大学时，我妻子 Wendy 外出工作，我和女儿正准备去教会，她通过电台或是磁带机播放着某一位加拿大歌手的歌，我不想提他的名字。我说，拜托你，拜托你把那歌关掉。我说，每次听这个歌手唱歌，我都想自杀。他说，好的，爸爸，好的。他关掉音乐，我们去了教会。你猜怎么着？那里竟然是同样的音乐。我从未见过任何教会。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能把福音唱得像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他们做到了。我记得开车回家时，我说，或许某某人其实没那么糟糕。有时在教会里，我们并非有意为之，但会有一种消极的方式，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别人身上。我认为部分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喜乐的理解有误，我们总把喜乐与快乐混为一谈，因此认为喜乐是取决于我的处境。一切顺利时才怎么着，我便满心喜乐，可以徒手对抗魔鬼。事情糟糕时，我便毫无喜乐， 我的喜乐因着我的处境就消减了。但我们必须明白，从主而来的喜乐永不取决于我们的处境。我们不能从这个节日找到喜乐，尤其不能从辗转于各种派对之间，或者奔波于商场中寻找给特别之人的礼物时找到喜乐。事实上，我甚至要说，一年中这个时候逛商场，几乎肯定会让你失去喜乐，因为太多的事情了。我很感恩，我很蒙福，我不在 Moose Jaw 工作，因此圣诞节的采购全交给我妻子了。有时我们基督徒似乎也容易失去喜乐，问题在于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今天早上的经文二章第八到十节说得很清楚，虽然经文已经读过，但我还想再读一遍。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答案全在这里。我认为只要读这三节经文和第十一节，就能明白圣诞节的一切，为何我们在圣诞节充满喜乐，为何我们能有喜乐。读完之后，我们就有更深的领悟。我也喜欢威廉卫利门的另一句名言，对我而言，这句话恰好概括了今天早上这段经文的精髓。他说，圣诞节是对我们惯常模式的一个令人愉悦的打断。圣诞节是对我们惯常模式的一个令人愉悦的打断。我喜欢这个表述，令人愉悦的打断。他精准地捕捉了路加福音第二章整个场景的整个画面。你看，这些牧羊人正在做着寻常的事，他们夜间在田野里，他们喂养照看着羊群，很平常。就在此时，令人愉悦的干扰来了。虽然我不确定他们一开始是否觉得愉悦，经文说他们充满惧怕，但这里天使显现，这个天使的合唱团来到他们面前。这个令人愉悦的干扰打破了我们平凡的日常。圣诞节正是如此，它带来了大喜的信息，这信息将临到万民。这大喜的信息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如果你正在寻找圣诞节的喜乐，我建议你在未来十一天里读默想第十一节经文。我认为一切都在那里。今天早上，当我们学习这段经文时，我们将看到圣诞节的大喜乐来自于接受神所赐的礼物，我们的救主。圣诞节的大喜乐来自于领受基督这位救主。让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我们不是基督徒，但圣诞节总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 我们去我们祖父母家，他们有个农场，我们会唱歌。我姑姑弹钢琴，我叔叔弹吉他，我爷爷拉小提琴，我们就围坐在一起，能唱上好几个小时。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属灵意义，纯粹是家人相聚的时间，那很美好，但那不是喜乐，那不是喜乐，喜乐截然不同。无论你和家人在一起，还是不在家人身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降临的真理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然而这种喜乐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成为基督徒40多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就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变化。即便那些不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相信基督的降临，他们相信圣诞节。再说一次，在我家中，即使我们不是信徒，却也总在谈论圣诞节，谈论耶稣。天使宣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请细想这三个词，今天生了救主，换言之，这是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日期，真实发生的事。它说明发生在伯利恒的事，婴孩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确实发生了。我们能确信，因为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我喜欢这一点。所有神学家都认为这只是故事吗？不，他们不这么想。不要轻信他人的话。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今天这个词意味着这是真实发生的。很多人会对我说，圣经并不是真实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说？这些只是预言、传说、童话，用来教导属灵的真理，用来影响宗教的真理。读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们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们说太离奇了，难以置信。有位教授称之为神学小说。路加福音第二章是神学小说，但绝非如此。他们说这只是为了阐释耶稣的独特性。对此我们激动地回应，不不不，这是真实的，确有其事。基督教会自从创立之初便坚信童女生子的字面真理。使徒信经宣告说，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普世基督徒所信奉的真理。再次强调，自教会创立之初便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确有其事，它真实发生过。你知道我不喜欢变老的一点是什么吗？甚至不是关节的僵硬酸痛，也不是躺下时需要妻子搀扶的起来，这些都不是。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好像疯了。我在神学领域我已经过时了。有次在布兰登教会讲道，正值降临节，我以童女生子为主题，这是教会指定的讲题。讲道结束后，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说，你至今还相信这种垃圾？他用了更粗俗的词，你至今还相信这些东西，纯粹是因为年纪大了，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个老掉牙的教义，现在没人信了。那可是福音派的教会啊。 现在没人信这个了，你相信就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所以你才死守着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不，亲爱的，我信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当你读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时，我们记得这指向一个真实的事，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不是传说，不是神话，不是童话，所有一切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其中核心的真理，确实有一个婴孩诞生在伯利恒，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圣诞节的极大的喜乐就在于神赐下救主这份礼物，我们从他降临的真理中获得喜乐，并且我们也因他降临所带来的果效得到大喜乐。你看，他降临是有原因的，这并非只是为了震撼世人。他为什么降临也是有结果的，第十一节再次揭示，这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或许没听我提过希腊原文，但本周研读时，当我查考这段经文的希腊文时，不禁为之惊叹。你们看，这段经文的希腊原文没有，现在我得翻一下我的笔记，希腊原文没有冠词来修饰。你知道冠词就是比如他就是那个人，他是一位牧师，冠词指出这个人的身份，但希腊原文里完全没有冠词，英文译本里却有。让我来解释一下希腊原文是如何表达的。希腊原文是这样写的，救主基督主，不是一位救主，不是那位基督，而是救主基督主，这些指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他的身份。他就是救主，他是救主基督和主。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词都至关重要，救主意味着拯救他百姓的那一位，这正是基督的使命，他降世为要拯救他的百姓。然而可悲的是，那些他要拯救的人竟以为他们能拯救他，或以为他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摧毁罗马帝国。显然他降世并非为此，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他来是要将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主是神性的称谓，意思是上帝，当经文说主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是上帝。而基督是希伯来语的弥赛亚，那位受膏者，这三个词包含了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基督的一切。我们都需要这位救主，我们未必都明白，但人人都需要救主。当天使向约瑟宣告耶稣降临时说了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宇宙的主宰，今天他只是天国的主宰，将来他再来时必称为天地的主。耶稣的真理将永远向我们隐藏，如果他没有降临，如果他没有显明自己是基督，是救主。这正是圣诞节的核心真意，上帝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他没有派遣一个委员会，他没有写一本书，他没有派一个替代品， 当神预备拯救世界时，他差遣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他差遣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他的独生爱子。而差遣耶稣实际上就是差遣他自己，因他们是三位一体。这便是圣诞节的大喜乐，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的大喜乐在于认识并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位救主。当我们承认他降临的真理时，当我们理解他降临的果效时，更当我们明白他降临的目的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大喜乐。再一次，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但请想一想，有时我担心我们在读圣经时会一下子读完，却不去问自己一些问题。在我的笔记本里，每当我有疑问，我都会写下来，并用黄色的荧光笔来标记，这样我就能记得之后再回来解答这些问题。所以请思考一下，是谁在说话，他们又是对谁说的？这些是天使，他们对牧羊人说话。如果我们不明白，虽然今天早上我们在阅读中也听到了，但如果我们不明白，牧羊人是被当时的人们所厌弃的。当他们坐下来填写12年级的职业规划时，没有人会写我想当牧羊人，那就像是在说我想当抢银行的劫匪。他们不被赏识，更得不到尊重。然而此刻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天使降临到他们中间，天使降临到这些卑微的牧羊人中间。所以当天使宣告救主为你们降生时，这等于宣告基督降临到卑微的牧羊人中间。或许你会问，等等，那些神学家呢？那些博学的神学家呢？别误会，但他们从没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始终看不到自己的需要。当我戒毒戒酒以后，我以为一切都好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拥有一套房子，虽然银行有大部分的产权，但我有家，我有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下省戒酒委员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治疗主管。我以为我拥有了一切，上帝肯定要接我上天堂。尽管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天堂，但无论如何上帝肯定会让我一切都好的。我以前常说，从前我往自己手臂上扎针，如今却在帮助那些往手臂上扎针的人。所以我认识不到自己的需要，因为我拥有了我曾经以为需要的一切。所以主基督为他们而来，而他们的行为无异于在说，我们不需要你。所以耶稣的降生首先传给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们是最先听到圣诞佳音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蕴含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宝贵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主降临是为了这地上被遗忘的人们，而我认为有时这是这些人拥有了最大的喜乐。很多时候富人、精英、那些特权阶层 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给基督，没时间给基督，他们太忙于自己的事物，以至于看不到，即使他们是精英，即使他们很富有，他们也有需要，耶稣也为他们而来，也爱他们。他的降临并非只为贫穷人，只是贫穷人更容易看见自己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切莫忘记，他是为你而来，他是为我而来，他已经来了，你无需苦苦地寻找他，他是为你而来。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为你们，为你，他为你而来。圣诞的真谛在此刻变得无比的个人化，若仅模糊地说我相信耶稣存在，远远不够。我相信曾有位名叫耶稣的人行走在世上，是的，这些我都相信。但如果我们未曾将自己献给耶稣，未曾凭着自己的意志主动地在基督面前或站立或坐下或跪下宣告说，基督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我知道我需要你进入我的生命，仅说他是为其他人而来都是不够的，他确实为他人而来，他也为你而来，你是否向他降服？天使向他们显现时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普世欢腾，救主降临。父啊，我就是这样的人，相信今天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就是这样的人，主啊，我常让环境影响我的喜乐。我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我们的喜乐不在于境遇是否顺遂，不在于拥有多少，我们的喜乐唯独在于你，主基督，我们的救主。天父，我们已经讲了平安，讲了喜乐，下周我们将继续探讨丰盛的生命，但我确实知道今天在座的当中有些人正在经历挣扎，或许这三者都有，他们难以体会喜乐，他们难以获得平安，他们难以看到并活出你丰盛的生命。今天在座的有人痛失至亲，或许是今年，或许就在不久前，有人正在经历婚姻的危机、职场的困境或财务的压力，对他们而言，喜乐、平安和丰盛的生命不过是空洞的词汇。今天上午我的祷告是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在喜乐、平安和丰盛的生命中处于何种境地，主啊，我为那些挣扎的人祷告，他们甚至怀疑自己这辈子是否能再次感受到这些滋味，求你触摸他们，愿你的灵充满他们的心，主上帝，使他们能放下 此刻阻碍他们前行的重担，放下他们生活中的种种障碍。天父，对我们这些跟随你多年的信徒，我祈求主提醒我们，这不是关于我们，这都是你所赐的。如果我们四处追寻喜乐、平安与丰盛的生命，我们永远不会找到，除非我们仰望你。因此主啊，真的求你医治在座的或线上的那一些感受不到这些的人，他们正深陷在挣扎中，求你医治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我们为所有这些感谢你，奉基督奇妙的名求，阿们。